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下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三分校发生枪击案，一名华裔学生在实验室枪杀了他的指导教授。大约下午一点左右，案发的实验室 Coding Lab 入面传出枪声，学校立即联系警方，并向校园周围的社区发出警报。有社交媒体影片显示，很多学生为避开枪手而跳枪。警察赶到现场时发现一名教师中枪倒地死亡。下午四点左右，警方宣布疑犯已被找获，但案件中使用的枪尚未找到。据报道，疑犯齐泰雷今年34岁，曾就读于武汉大学，之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材料和工程学硕士，2022年进入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物理系攻读博士，在死者严之杰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学习和工作。今日北卡罗来纳州希尔斯伯勒县警方正式指控齐泰雷犯有一级谋杀罪，以及在校园内非法持有武器。当局表示，他们将与齐泰雷进行面谈，以了解他的杀人动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热带风暴伊达利亚已经在今日早上增强为飓风，预计礼拜三在佛罗里达州的大湾地区登陆前，将迅速增强为极其危险的大型飓风。预计伊达利亚的路径将影响到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包括坦帕和奥兰多等城市。据天气预报，伊达利亚穿越佛罗里达州后，礼拜四可能会靠近卡罗来纳海岸线。坦帕国际机场宣布，将从今日开始暂停所有商业营运。圣彼得克里尔沃特国际机场航站楼亦在今日下午关闭。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显示，西南航空的航班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共有144个航班被取消。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亦受到影响，总共有近200个航班取消。拜登总统礼拜一宣布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佛罗里达州超过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随时待命，以帮助应对风暴。礼拜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北京先后会晤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共总理李强。雷蒙多谈到美国将国家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但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路透社报道，礼拜二早前，雷蒙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晤中对何立峰表示，虽然我们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永远不会妥协，但我想明确的是，我们永远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欧或阻碍中国经济发展。雷蒙多将推动旅游业复苏作为这次访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晤何立峰之前，雷蒙多与中共文化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见面，双方同意2024年上半年举办第14次中美旅游领袖峰会。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雷蒙多计划礼拜三参观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个是一家美中合资企业。礼拜一，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出庭作证，试图将他在佐治亚州2020年选举案中受到的指控转到联邦法院审理。梅多斯8月15号向佐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称他有权提出联邦豁免辩护，因为佐治亚州对他的指控源于他作为时任川普总统的白宫幕僚长的行为。礼拜一作证时，梅多斯坚持这个论点，但检察官威尼斯的办公室引述哈奇法称，联邦法律禁止行政部门的雇员在工作过程中参与政治活动，该法律亦禁止联邦雇员利用他们的职权或影响力干扰或影响选举结果。梅多斯反驳说，他认为联邦政府的目的是确保美国的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听证会结束时，美国地区法官琼斯没有当庭作出裁决，但他表示了解该案的传讯日期定在9月6号，他将尽快作出裁决。 礼拜二，日本政府表示，针对中共政府以福岛核废水排海为由，全面对日本水产品实施嘅入口禁令，日方有可能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以促使中方撤销呢一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向记者表示，日本将采取各种途径嘅必要措施，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嘅架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总苗亦都表示，如果日本通过外交渠道表达的抗议没有效果，这样向世卫组织提出诉讼就成为一个选项。由上个礼拜福岛核废水开始排放以来，日本企业和公共设施持续接到来自中国的大量电话骚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一要求中共停止对日本驻华使领馆和学校进行的骚扰和投掷石头行为。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江野正敬召见了中共大使吴江浩，要求中国人民冷静负责任地行事。礼拜一，美国联邦政府反驳了在帮助纽约解决移民危机方面做得不够的批评，指称是纽约州和市府自身的问题造成了移民危机恶化。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当日分别向纽约州州长霍楚和市长亚当斯发函，信中指出国土安全部从8月7号起对纽约市的非法移民收容设施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和运营问题。信中举例说，联邦政府提供了肯尼迪国际机场一座基库的场地给纽约市作为收容移民之用，另外还提供全州其他11座基库的场地，但是纽约市未能利用。马约卡斯说，联邦政府将改善移民收容设施运营的建议提供给州市府官员参考，希望纽约市能够采取更多措施。这些建议包括从一开始收容移民时就加强数据收集，以及就如何申请工作许可证与移民进行更好的沟通。日前，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即将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兰伯特为最高对华政策官员。消息人士称，兰伯特可能会被任命为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以填补华志强6月份留低的职位。华志强仲曾经担任中国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该部门在去年年底成立，旨在整合跨地区、跨议题的对华政策。兰伯特是否担任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一职仍在讨论中。兰伯特经验丰富，曾经两次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此前曾经担任副助理国务卿，重点负责日本、北韩和蒙古事务，以及与澳洲、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的关系。路透社说，兰伯特的任命不太可能改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定为一种激烈的竞争，同时试图增加与北京的接触来稳定双方关系。礼拜一，中国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所有恒大地产全族公司债券将继续停牌。公告显示，经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所有恒大地产全族公司债券由2022年3月21号开始起停牌，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所有恒大地产全族公司债券将继续停牌，具体复牌时间以公司公告为准。按香港交易所规定，如果一家公司停牌18个月，将面临除牌风险。礼拜一，中国恒大在停牌17个月后，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港股开盘后无奈，股价一度下跌 86.7%， 最后以下跌78.79% 收盘。中国恒大赶在最后关头前宣布复牌，解除了退市除牌的风险。礼拜一的福布斯实时榜显示，恒大主席许家印最新身家为81亿美元，全球排行263，被巅峰时缩水超过80%。礼拜一，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问题，导致数千名航空乘客遇到长时间的延误和航班取消，这种连锁反应可能会持续多日。英国国家航空交通服务控股公司在礼拜一中午确认了该故障，随后在下午三点几宣布修复了该问题，但是由于空中管制限制飞机降落数量，很多乘客被困在海外和英国境内，当日多个英国机场和包括英国航空、维珍航空和途易航空在内的航空公司都受到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打击。英国航空公司建议乘坐短途航班旅行的乘客在出门之前检查一下所乘坐的航班是否仍在运行。有航空分析师话俾英国 BBC 知，技术故障造成的中断可能持续到这个礼拜稍后。英国运输大臣哈珀就建议乘客阅读英国民航局的指南，以了解自己在航班延误或取消时的权利。脸书母公司 Meta 今日宣布，他们已经清除了数以千计的脸书垃圾账号，这些账号来自中国，目的是散播影响力，以隐蔽方式吹捧中共并批评西方，这种行动被称为垃圾伪装。据 Meta 一份有关网络威胁的报告说，垃圾伪装行动活跃于50多个平台和论坛，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YouTube 和 X。Meta 评估认为，这个是他们在今日所知的世界上最大型和最多产的秘密影响力行动，并且和中国执法部门有关系的个人联系在一起。Meta 共废除了7700多个脸书账号以及15个Instagram 账号，并表示这个是他们所采取的最大规模的移除行动。 Meta 的报告说，这一系列影响力行动的典型做法是张贴赞扬中国及其新疆地区的内容，以及批评美国和西方外交政策的内容。该行动源自中国，它针对目标包括台湾、美国、澳洲、英国、日本和全球中文受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